弟兄姊妹好，好开心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的主日，在跟大家去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数算主恩。不知道大家在2018年的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曾经在神的面前去立下一些的志愿？我哋嘅團契嚇喺2018年嘅開始，我哋一班弟兄姊妹都寫低咗我哋今年裏邊一啲嘅志願，希望能夠係達至呢啲嘅志願嘅時候，我哋其實喺每年嘅年中嘅時候都係最好嘅時候去睇翻究竟一年裏邊我哋點樣嘅去度過，神我哋身上邊喺我哋嘅生命裏邊有啲嘅奇妙嘅作為。我们去数算神的恩典，看看我们这些志愿究竟有没有达成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藉着这个机会去数算神的恩典？在圣经里面有一位人物约拿，在他的约拿书里面的第二章就记录到他在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环境里面去数算神的恩典。我们都愿意今天跟大家一起去重温这一段的祷文，我们在当中里面看看约拿怎样去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跟大家想跟大家一起去诵读这一篇的祷文，这个祷文是约拿书的第二章一至到九节。我们慢慢的，我们一起去诵读这 一段的经文。一二三，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上帝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又或者容许我讲多少少约拿一啲嘅背景吓，点解佢会喺约拿书里边嚟到第二章里边有呢个咁样嘅祷文呢？喺第一章里边，我哋记录到约拿先知神吩咐佢要去到尼尼微城里边传一个悔改嘅信息。但是约拿先知他因为他自己的民族的心情不愿意去将这个悔改信息传给这个外邦人，所以他圣经里面记载他躲避耶和华，从东向西向他斯的方向去，坐了船去要去这个遥远的地方。但是船当他船上航行的时候，狂风大浪，以致到船上的人都很害怕。最后约拿就叫，如果你想风浪平息的时候，就叫水手你不如将我扔了下海啦，那自然风浪就会平息。果然当这些水手将约拿劈了下海里面的时候，风浪就平息了，约拿就落了在水里面，就好像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他就是在这个的海的深处投下了深渊，大水环绕我。所以约拿书的第二章是记录了在约拿在一个很特别的环境，一个的场地里面去有一个这样的祷告。这个祷告应该就是在他大水淹没之后，他 被神拯救，被一条大鱼吞食了之后，他有一个的感恩的祷告，因为神藉着一条大鱼拯救了他。所以这个感恩不是感恩他在鱼肚里面将神将他吐出来的那个情形，反而是讲到是当他在怒海的里面被这条大鱼所拯救之后一个的祷告。所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时候、环境去有这个这样的感恩的祷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条大鱼是叫什么鱼呢？我广东人很多，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个烂梗，这条鱼一定是吞拿鱼了。但是不是呢？没人知道，圣经没有讲到。但是这一章的圣经第二章是一个很特别、很有意思一段的经文，因为这个是一个约拿的祷文，而且本身是一个感恩诗的一个这样的格式的一个的文字。为什么会有这个感恩的诗呢？就是因为这个的作者约拿想提醒神的子民，我们要多一点去赞美我们这位的神。我们不懂得感恩的时候，神不会喜悦的。而且他藉着这个机会述说耶和华怎样的去垂听约拿他自己这个的祷告，神怎样搭救了他。所以现在他要献上这个感恩的祭，赞美神在他身上那个奇妙的作为。感恩是基督徒一个很自然的对神一个的表白，去感谢神的恩典。特别在年终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都会数算神的恩典，究竟2018年里面究竟神在你身上做了些什么事呢？记得我在年初的时候 在团契里面去许下这些志愿，希望今年里面能够去完成这个马拉松，希望能够完成读经，整本圣经能够读完一次，希望能够在我的功课里面能够去尽快完成。感谢神，他在几方面都帮我已经在这个志愿上面能够达成。所以我都在这个很多时在这段时间里面，我都去藉着祷告里面去感恩感谢神，他一直给我的这么多的这些的恩典。一般的感恩诗在特别在圣经里面，在希伯来的这些诗的题材里面，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格式的。如果你留意在旧约的诗篇里面，其实都有很多感恩的诗。这些诗通常有一个很普遍的格式，有分开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引言的部分，如果约拿书里面这个第二章就是第一节至第二节。第二个部分是一个叙事的部分，讲到他回忆过的经历，他在哀求神怎样垂听，怎样获救，是在这段的第二章里面的第三节至第六节。然后就有一段劝勉的说话，他说哎呀，去提醒其他人，我们都需要去感恩，在第七节至第九节的上半部。最后就是第九节的下半部，就好像一个结语，一个总结这样，归纳他整个诗篇的感恩诗的总结。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几个部分，我们看看在当中里面我们有什么的学习，我们可以有些当中里面有什么的得着。第一个部分，引言的部分，第一节到第二节，很概括地讲到他为什么要感恩。第二节他讲到，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是这些的诗篇的题材很多的一些的特色，例如他就用了这个同意的平衡句去加强他这个的他所表达这个的意念，就是要去感恩。为什么要去感恩？因为他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神就应允我。在他下半节他又再重复一次他上半节所讲的说话，为什么他遭遇了什么患难？他就去到好像去到阴间的深处，然后我们去求告耶和华，而神怎样应允他呢？因为神听了他的祷告。约拿他在这个鱼里面去祷告求告耶和华，在什么情况里面呢？约拿差不多要死去了。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呢？因为他提到阴间这个字，我想谢牧师之前也有讲过，阴间是指到一个地方，就是人的灵魂，当人死去之后，他的灵魂去到一个暂时聚居的地方。这个地方有可能有异人在这里，也有可能有恶人，中间可能有分开的隔开的。最好的例子就在路加福音里面第16章19至31节就提到这个的财主和拉撒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而在第六節裏面這個的坑中，其實跟這個的陰間其實是一個同義詞，都是講到一個的這樣的地方。在這裡其實講到陰間就是表達到約拿去到一個的地步，就是差不多要死的地步，去到一個很危險很危險快要死的地步。而深處這個字形容到當時他那個情況，那個的程度有多少，是一個很難很難去到一個很深很深的一個很慘很慘的境況裡面。在這個這幾節經文裡面重複又重複到他的一個的難處，這些都是詩篇的這些題材一個特色，講到他那個在那個環境裡面一個很難的很難的境況裡面，在陰間的深處第二節，在深淵的裡面海的深處第三節第五節，山根第六節，地的門第六節，這些都是代表了他是一個在環境裡面一個很大的艱難，差不多要去到死亡那個的邊緣，去到一個 很危險很危險的地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在一個深淵裡面，在一個深處裡面去祈禱，那個情形會是怎樣樣呢？如果你真的跌了在一個深淵裡面，在一個山谷的底下裡面，你向神去呼求的時候，你會是怎樣樣呢？好深相信你的心情可能都是很緊張，或者心裡面很複雜，心情是 很迫切的，很迫切的，很懇切的去向神去祈禱。在聖經裡面，舊約裡面有很多很多的詩人都是這樣的，去心從心底裡面發出這個禱告。例如好像在詩篇130篇裡面，耶和華我從深處向你求告。有時深處這個字未必一定講到環境的深處，亦都可能是指到人心靈的深處，是講到在我們從心底裡面發出一個的禱告，是一個至真至誠一個很迫切的一個的禱告。好感謝神的約拿這個禱告，神有垂聽有俯聽他那個的禱告，而且應允了他的禱告。基督徒很深相信我們這位無所不知的神一定會聽我們的禱告，神而且在這個情形裡，好像在這個情況底下，他應允了約拿那個的禱告，拯救了約拿。但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知道，有時神未必立時的去應允我們那個的禱告。有時我們看見在詩篇裡面這些詩人，他這樣的跟神去說，耶和華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要到永遠嗎？你以面不顧我要到幾時呢？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们生命脱离少壮的狮子。神怎样应允他的祷告，怎样回应诗人的祷告，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一般可能有三个情况。约拿这个情形是他神应允他的祷告拯救他。有阵时可能神需要我们去等候，好像在诗篇里面很多诗人，为什么他迟迟都好像未出手呢？不是未出手，只不过我们需要可能需要等待一下，等到神的时间的时候才出手。或者有第三个的选择，神觉得他未必一定要答应我们那个的祷告，神可能有其他的更好的计划，更好的心意是临到给我们。我自己在過去的都曾經跟大家分享過裡面，我都有很多這樣的經歷，禱告的裡面從心底向神呼求的時候，神都未必一定好像約拿這樣即時的回應。當我去知道神要去用我的時候，去全時間侍奉的時候，有幾年的時間，翻了三年的時間，我才能夠清楚知道明白神要我帶領去到 Halifax 這個地方。所以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好像诗人那么迫切祷告的时候，神未必一定即时的回应，神可能有时候要让我们去学习一些功课，等下啦，等下啦，时间未到，神的时间是最好。在第二个的部分，这边的祷文里面，第三节第六节里面讲到事情的经过，当时约拿受了什么的痛苦，当时他怎样的向神祷告，和神怎样听他的祷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刚才也讲过了，这个的约拿落在他的水里面，深渊里面，但是很奇怪，明明是这个水手将他扔落水的，但是约拿他说，耶和华你将我投入到这个深海里面，明明是人扔他落水的，他就赖了耶和华，是耶和华你将我扔落去的深海里面。 明明是他自己躲避神的了，明明他自己从这个地从这个东面走去西边，他却成讲话在第四节讲话，神驱逐我，神赶我走。好像看见这两节经文就觉得神好像离他很远那样样，好像神好像不在他的身边那样样。但是再看下去的时候，看见约拿，他说他再一次回到去神的身边去仰望神。因为他第四节第七节讲到说他很希望在圣殿的里面，圣殿在教育里面特别讲到神的同在，表明约拿很想再一次回到去神的身边。为什么要回到神的身边？因为他面对一个极大的痛苦。这里土文里面讲到，大水环绕我，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海草缠绕着我的头，将我永远的关住。在水里面，我最忌水的，我在水里面，我觉得会很惨。我想当时约拿都会，那个情况都是一样。所以约拿怎样向神祷告呢？在第四节讲话，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约拿没有忘记耶和华，虽然他躲避耶和华，虽然他好像将所有事情都赖推向耶和华，但是他仍然心里面有想住耶和华。而第六节最终耶和华听了他的祷告，将他从性命在个坑中里面救出来。耶和华约拿不死得，约拿在个鱼肚里面去到一个安静的环境，在约拿的肚里面三日三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在个鱼肚里面可能没有电灯，可能没有水，没有电，哦，有水的，应该有水的，没有电，那么黑蒙蒙这样，三日三夜黑蒙蒙的，最好做些什么啊？我想约拿在这里当然去再一次的去回想数算神的恩典，在肚里面安静的时候再一次去亲近他这位的神。今天现代人，我们的退休会，我们要住一个很优美的营地，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设施，有很好要吃得好，要住得好，有一个很出名的讲员来到，有弟兄姊妹都一起要去，我们才肯去这些退休会。你看约拿的退休会是怎样啊？一个人的，在鱼里面没有好东西吃，或者有些剩余的鱼食鱼的东西，有些东西吃下的，我想。但是退休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最主要是让他有独处安静的时间，有机会去反省神和神的关系，以至到可以在这个安静的环境里面重整他和神的关系。虽然可能在这个的过程里面，他仍然可能未必能够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神是都要他去未成去传讲这个悔改的信息。但是起码约拿在这个的情况，在这个重整关系之后，他愿意顺服神的带领，他重新一次肯定了他和神的关系。我们怎样看到呢？特别在第六节他怎样称呼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的神啊，不知道大家上个礼拜日的下午有没有来参加这个英文堂的洗礼的这个的聚会？当中有六位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洗礼，其中有四位是我们粤语堂或者国语堂的子弟，很年轻的年轻人，十几岁的年轻人。当我听他分享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当他分享的时候，他讲到他们自己生命里面一些的难处，他们怎样经历他这位的神，他们所相信这位神是他们的神，不是他们父母的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我们都不是一手的经历，是二手的经历，我们经常都是讲的是别人的神，是我父母的神，是我太太的神，我丈夫的神。很开心这四位的年轻人，他说这个是他们的神，好像约拿在这里一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神，你却将我从性命在这个坑中里面救出来。可以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看见约拿和神的关系好像再一次的恢复拉近了。当他经历了这个的神的拯救的时候， 佢願意嘅去同人哋分享，佢跟住向身邊去，佢藉呢個機會去勸勉身邊嘅人。喺第七節到第九節講到約拿，講到佢點樣嘅去想念耶和華，回想神嗰個作為，睇見約拿從一個躲避，從一個埋怨，我哋再一次翻到神嘅焦點，翻到神嘅身上邊。在他的自身的困难里面，在这个深渊里面，海的深处，地的根，山之根，地的门里面，再一次的回到神那里。约拿最终以感恩的声音献祭给耶和华。不知道大家在什么时况情况底下情形里面会想念耶和华呢？约拿这里讲到他在发昏那个时候，我覺得呢個字講得好好啊，或者廣東話講，我哋當我哋暈暈頓頓嘅時候，當我哋唔知在發生咩事情嘅時候，想念耶和華。人好多時候都會喺一啲嘅艱難嘅時候，喺啲困境嘅時候，我哋去求告耶和華。因為我哋好多時基督徒都有句説話：當人嘅盡頭就係神嘅開始。當約拿去走到呢個生命嘅呢個最危險嘅時候，去到呢個叫生死嘅關頭裏面嘅時候，佢再一次翻到去神嗰度。咁啊，我哋基督徒我哋都應該學習，我哋好多時候我哋識得點樣嘅再一次想念耶和華，識得去翻到去神嗰度。耶穌佢都有一個好好嘅例子，當佢臨上十字架嘅之前嘅時候，聖經形容到佢極其難過，心裏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他就跪下向天父去祈祷，所以我们今天都需要学习有哪一样，我们去回到神那里去想念耶和华，再一次去向神去呼求。当我们去呼求，当我们 去思想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自己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当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眼光注目在他恩典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能够在他的爱里面重新的得力。很多诗歌都是这样的去描述，当我们去再一次在困难里面，当我们再看回神的恩典的时候，也都帮助我们创一次的重新得力。怎样重新得力？最主要的关键就是我们懂得将我们的焦点从我们自身的困难里面再一次回到去耶和华的身上。四面仇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自暂自轻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我们再看回神的时候，回想神的恩典，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的得力。因为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困倦，他们行走也不疲乏。约拿经历了神的拯救，他知道这个拯救不是必然的，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掌管，神的主权底下，以至到他懂得说，明明是水手抛他落水的，他是耶和华这样做的，明明是他躲避神的，他又说神驱逐他。又拿好清楚，一切都是神在背后的安排。又想回上个礼拜，当我们听 Amy 姊妹去到分享见证的时候，她都讲论了这一点。我未信主之前，吃饭为什么要祈祷？明明是我自己赚钱回来的，明明是我自己辛苦的工作，然后找得糊口的。但当她信了耶稣之后，她说，哎呀，这些都是神的恩典，神的安排，不是必然的。当我们睇翻神嘅时候，当我哋翻翻去神嘅时候，我哋睇就知道一切都系从佢而嚟嘅，一切嘅主权都系从佢身上边嘅。最后，约拿作咗个总结：我所许嘅愿，我必偿还。圣经里面冇讲到佢究竟许咗咩愿，或者或许我估计可能都系同神讲：如果你救我嘅时候咧，我就去离你未成啦咁样样。所以以至到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就讲到约拿，他就跟着去了尼尼微城，可能是最初许了个愿，所以他要去还愿。而以到第九节的下半节都是这样说，我必还愿。而且他最后总结，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恩典是从神而来的。 有啲乜嘢嘢係比神嘅救恩更加嘅重要咧？約拿識得感恩，佢唔似嗰啲嘅虛無，那些信奉虛無之神嘅人，因為嗰啲嘅人好似我哋今日好多人拜王大師一樣，係一種嘅交易。神，如果你俾我好處，我就俾翻啲好處你咯，我就去燒香或者係將啲嘅祭物還就俾翻你。心相信約拿唔係一個咁樣嘅心情，唔係咁樣一個交互嘅一個咁樣嘅情況。約拿係心裏邊真係認識呢一位神，呢位神點樣去幫佢拯救佢。當佢回想神嘅救恩嘅時候，佢就覺得需要嘅，從心底裏邊向神發出呢個感謝嗰個嘅祭。就一次嘅將一切嘅榮耀都歸翻俾神，所以你可以睇見其實約拿經過一個嘅轉變。最初你睇見佢好似好背叛，好唔聽話，去躲避神。但係去到第二章，當佢經歷呢啲嘅困難，當佢再一次翻去神嘅時候，神好似又將佢本來好似一架出咗軌嘅貨車，再一次將佢帶翻去正常個軌道上邊。約拿在这个危难的事件里面，他的生命得着重整。我自己归纳了有几点，就是因为他懂得再一次的将他的焦点转移回到耶和华的身上，然后他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神怎样去拯救他，神怎样去帮助他，最后他重新的跟神恢复一个更新的关系，在他的属灵的生命里面得着更新。所以今天很想跟大家去唱这首歌，很多谢领师的小组一起跟大家唱这个歌，数算主恩，数算神的恩典很重要。有时我们会遇见苦难好像大波浪，有时我们忧愁丧胆几乎要绝望，但是将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有时挂念世事如同挑重担，有时背着十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疑惑即消除，必能叫你快乐立时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立时乐欢呼。数算主的恩典有一个前设，就是我们需要记得神的恩典。但很可惜，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很善忘的，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最近当我去执拾 Grace 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了她一本的日记簿。这篇日记簿里面很漂亮的一本日记簿，上面写字是微风往事，随手就翻开里面他的日记去看下究竟写些什么东西，想跟大家一起去偷看下他的本日记。1989年的4月28日，星期五，天晴。早上去看 dentist 去看牙医，然后去买餸。下午1点钟出了 Newcastle， 我先去买 contact lens 的药水，然后上了 Dora 的那个 fact， 即是我们那些住那些学校的宿舍，我们叫 fact。Dora 的 fact。把做好的杏仁豆腐放在他的雪柜，约了 Eddie 3点钟在 library。 今天没心机补 accounting， Eddie 就还有些书留在他的单位里未还，所以跟他一起回去单位里面拿些书去 library， 然后跟 Ranger 谈了一阵，再跟 Eddie 美琴回到 Richardson Road。 Richardson Road 就是我们那些学校的宿舍那条街，然后去到 Dora 的 fact 里面放下一些东西，上了 Vivian 的單位裡面談了一陣。 Dora 上來找我吃飯，吃完飯又替 Dora 車書去 library 去續借。 Bible study 完了之後， 吃完杏仁豆腐，上 Christina 的单位倾偈，跟她一起谈她和 Kenneth Mark 之间的事。然后12点钟我们落 Vivian 的单位，她送我去拿车的时候问及 Christina 和 Kenneth 的事。我告诉她，即是 Grace 跟这个 Vivian 说，我答应了 Christina 保守秘密，她说 的事情我应该是替她守秘密。当日当我发现这个的日记的时候，我看了两版，我就不敢再看下去了。当我特别看完这一版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间有个疑问。 Grace 在里面讲了生活一些小节细节，讲了很多的人物，这些人物大部分我都认识的，因为都是当时我们在英国那个纽卡素的基督徒团契里面的那些弟兄姊妹， Dora 啦， Ranger 啦，这个的美琴啦， Kenneth 啦， Christine。 我当我讲这些人物的时候，我的面孔个个都走出来，但是唯独这个 Vivian， 我看完之后我想，谁是 Vivian 呢？放低日記簿之後，我仲喺度諗邊個嚟嘅咧？點解佢啲朋友我有冇一個唔識嘅咩？點解好似我唔係好識佢嘅？邊個嚟嘅咧？大家知唔知 Vivian 係邊個啊？有啲弟兄姊妹知道 Vivian 就係我，因為我喺英國時候我用嘅英文名就係 Vivian， 當時候唔係咁多姊妹或者女士用嘅。好慚愧啊！我連自己都唔記得係自己。何況神嘅恩典呢？我自己都唔記得咗自己。我覺得自己都好多時真係一個好善忘嘅人。很多時候神的恩典都會忘記了，但是 Grace 她很好，她將這些東西寫下來，將她日常發生的事情記錄下來，很深相信她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神的恩典會記錄在這個日記裡面，我未去看，或者我未敢去看，我會過一段時間我會去看。那段時間當他看特別看這一天的時候，為什麼他寫過好像很平淡的樣子呢？因為那時候我們還沒拍拖，所以呢他所寫得很平淡，以致我真的一直沒有懷疑這個是我來的。最好數算神的恩典，不要讓我們有一個前設，就是我們不要忘記神的恩典。寫日記吧，記下你的靈情日記吧，寫下神在你身上一些奇妙的作為，這些東西都是幫助我們能夠日後裡面可以再一次去數算神的恩典。我們今天數算神的恩典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要記錄一些很戲劇性或者一些很大的事情，或者一些奇蹟神蹟奇事，好像約拿那樣被大魚吞了下肚，或者是在水裡面神怎麼扔下水然後拯救他？不是啊，不需要記錄這些這麼偉大這麼神蹟奇事，就是這些日常的瑣碎事，好像 Grace 這些日常的瑣碎事，這些其實背後都是神的作為，這些都是看見神在他身上面一些的安排。不需要寫一些很大的事情，只要你記得神在你身上面小小的每日的這些的鋪排安排記下來。特別我看到他在段裡面講到他跟弟兄姊妹之間的相交，你看他很喜歡去找這個找那個，因為這些都是弟兄姊妹來的，他很想跟這個又做些事，弄個燙人豆腐就拿去給他吃，跟著他又去這個跟這個聊天，又車他去拉布拿書，因為當時他有車，不是那麼多人有車駕車的，他已經駕車，所以他可以車弟兄姊妹周圍去還書，好像很瑣碎的事情， 但是记录了神的恩典，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当时的团契，星期五晚那天，为什么 Bible study， 我们星期五晚聚会，跟着 Bible study 之后，跟着又去跟弟兄姊妹有相交聊天的时间。所以神的恩典，数算恩典的时候，不是数算这些奇迹神迹奇事，而是你们生活里面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神在你身上一些奇妙的作为。有些人当他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他这样数算，数算我银行里面有多少存款呢？有多少户口呢？我的股票，哇，今年赚了多少钱呢？哇，今年就惨了，如果这样今年数算的时候，就是数算股票的时候跌到真的很惨很惨。究竟我有多少物业呢？今年收了多少租呢？今年添了多少个儿孙呢？多少个仔，多少个孙呢？神的恩典不是单单可以用这些数字来衡量，因为神的恩典是无价宝来的。我曾经都有想过，当 Grace 离开的时候，两间的保险公司总共赔了我110,000的家子。我想 Grace 是不是就是值110,000的家子呢？他的保险金是赔110,000，他是不是就是值110,000的家子呢？当然不是啦。神在他身上给我的恩典远超过这些数字可以衡量可以数算的。所以当我们数算这些人神的恩典的时候，不是用数字可以代替。如果是用金钱数字可以代替的，这些未必真的有永恒的价值。很多时候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神的恩典不是可以用数字金钱来去衡量。让我们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大小的事情里面，我们要学习去数算神的恩典。很多恩典其实我们可能忽略了，可能我们忘记了，或者我们错过了。让我们细心的去一次，好像约拿这样回到神那里，想念耶和华，数算神的恩典，让神的恩典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的基督徒。数算主恩，感恩还愿。2019年快要来到了，不知道你们立的志愿是怎样呢？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继续做今年再做的事咯，继续去看圣经第二次咯，继续去跑步咯，不需要一定要很轰轰烈烈很大。我们每天都可以经历神的恩典，每次我出去跑步的时候，当我去思念神的时候，当我祈祷神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好像慢慢慢慢的浮现在我的眼前。约拿经历了生命中里面的困难，在危难中没有离弃神，他是数算神的恩典，认定神的救恩，重新得力去倚靠神。当我们落在环境的深处的时候，但愿我们都能够在心灵的深处里面去回转向神，一起的仰望和呼救神的拯救，数算主恩。当我们的灵命更新之后，我们好像约拿这样去分享，告诉人知，公开宣告神在我们身上面的作为和恩典。我们一起去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你一位满有恩典怜悯的神。多谢你过去2018年里面，你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福气。这些福气是我们很多时可能错过了的，忘记了的，遗漏了的。主，让你再一次的藉着我们亲近你的时候去提醒告诉我们知，求你再一次的让我们能够回转和你有一个更新的这个的关系。多谢你带领我们众顶姊妹教会，在新一年里面我们继续的去数算你自己的恩典。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